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昨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讲话，对于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这个香港自治情况报告啊，他做了一个声明，两句最重要的话啊，咱总结一下。第一句就是香港已经不再拥有高度自治，第二句呢，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我觉得后面这句话呀，香港与这个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实际上更重要。美国对于香港自治权的判定这些事儿，本来就是什么美国国内法的范畴，说你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干涉香港事务，我在以前节目中已经多次进行分析驳斥了，咱们今天就不再展开了。朋友们有空呢可以回去看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困惑啊。蓬佩奥呢说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这不是干涉内政，这句话代表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于香港的未来的真正关心。只有民主自由而不是独裁专制，才能够带来社会长久的繁荣，才能够让人民获得实惠与幸福的发展，这是众所皆知的真理。然而这一句话呢，也深深地透露着蓬佩奥内心的一种无奈吧，或者甚至一种悲悯。他也知道任何一个理性的啊，不被中共谎言欺瞒或者被中共暴力恐吓的正常人都知道，北京这部国安恶法一出，香港的民主自由就要被夺走了，香港的繁荣就要被夺走了，而不愿意甘心为奴的香港人一定会继续抗争，更加强烈的悲壮的抗争。无论是街头那些怀着同归于尽的心而写下遗书的那些孩子们，还是香港广大的公务员队伍，甚至我跟你说香港的大小商人，也包括这个李嘉诚啊，你想李嘉诚啊，当年张子强勒索他的时候啊，讨个港币他还很淡定，几个亿啊，因为绑匪是只要钱。李嘉诚这次表态，其实你仔细读一读，他说希望这个法能舒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充满了无奈之情。当年张子强拿钱，拿了钱就走，李嘉诚扬名来留下个什么名呢，在劫匪面前啊，生死看透啊，还守诺诚信，留下这么一个名声。在共产党这里呢，你看大公报啊，中共党媒一下就把他推到爱国爱港商人上了。这是就中共干嘛呢，他就是抢了土豪的女儿啊，还要土豪出嫁妆啊，还要土豪写上啊比翼鸟啊什么连理枝啊这些对联，他还要侮辱你的人格。香港富商啊，像李嘉诚这样子的，不是说啊忠心拥护，而是什么，在默默筹备啊，给自己的资本出走啊，准备一个空间。谁都知道香港完了。蓬佩奥无奈与悲悯呢，也就表现在这儿。但是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这句话，更表达了美国的决心和勇气。谁在香港问题上更应该担当？本来不应该是美国呀，是英国呀。你是香港的老东家呀，你想想吧，撒切尔夫人当年为了几户牧民就能够跟南美霸去阿根廷打一仗，争夺一个归属有争议的福克兰群岛。香港这里可不是几户牧民呐、啊，这里有300,000女王的子民呐、啊，有你远东最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法条上规定了，不像福克兰争议那么大，是九龙以南港岛都是英国的属地，是划给你的。97年应该归还的只是租界，99年的新界嘛。但是英国这次呢，除了新西兰以外，还跟着这个五眼联盟一起发表了一个对国安法深切关切的这么一个啊官样声明，没了。这个态度我跟你说，过去的20年里，中共见得多了，知道你们西方啊也就这一套，舍不得打烂坛坛罐罐。欧盟也没有明确的行动，口头抗议。都是我跟你说，这些抗议啊，这都是在给流氓做加持呢。因为流氓啊，他本来就不属于普世价值的体系当中。说你反人类，哎，一叉腰，我就反人类了，你怎么着吧？啊，中共这个态度反而还激起国内一片喊好声，说哇，中国雄起，哇，习大大雄起，哎，所以蓬佩奥这句话里面是包含了什么？美国的割舍。香港美国利益也是非常多的，他要打碎坛坛罐罐，要与中共抗衡到底的决心。哎，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啊，就是过去我不爱说这些，有点八卦啊。我的一个朋友啊，在跟啊他在跟 白宫幕僚开完一个项目会之后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江峰，川普是真的反共啊，甚至比我们了解的特别反共的，我不说他的名儿，特别反共的某某还要反共。现在基本上已经明了的就是什么，就川普和他的团队是非常清楚，只有彻底击溃结束中国共产党政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过去这一点美国人是不太愿意这么去表态和做的，为什么？美国对于颠覆和彻底改变别人的一个政府是不感兴趣的，你知道吧？那这次呢，他明确表态，就是你给他逼到了这份上了，有了这中共的这个彻底的认识。这一点认识呢，也因为中共迫不及待的这干扰川普的连任竞选呢，在疫情问题上戕害世界呀，使得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比什么？谁对中共下手更加坚决？谁获得美国的民意更多？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川普要彻底解决中共政权的那份认识，变成了更强有力的部署，而且这个时间表啊，大大提前了。香港国安法呀，使得川普舍弃中美贸易协议的决心，使得估量这个华尔街损失，如何减少美国企业的损失，这些顾虑啊，大大减少了。我们上一次节目说过，中共的香港国安法绝不是局限于反送中什么秋后算账啊，夺回对香港的管控啊，而是什么？就已经是着眼于迟早到来的中美对抗，甚至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给他做了一个提前部署。川普显然也注意到了中共这一项超前安排，于是两双方都是在为战争在做准备。蓬佩奥说，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这个传递的信息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好，现在我们再回到蓬佩奥的第一句话，说香港已经不再拥有高度自治。蓬佩奥呢，实际上是一直把这个报告是拖着，应该是五月初五月七号就应该交的，他没交。拖到今天为什么呢？就是在等人大，等人大最后表决国安法。他一直到他表国安法之前数个小时，也就是最后放出最强烈的信号，等于是你们要真的敢去通过的想，我就拿这个东西来惩罚你了。蓬佩奥说，将由总统川普来决定是否或者如何终止香港目前享受的特殊经济待遇。同时川普也很配合蓬佩奥的行动，他也进行宣传，他说周末之前就会出台强有力的反制措施，这些话都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实质上就是等于是中美全面升级对抗的最后警告了。甚至不夸张的说，这个举动就等于什么，把手按在了核按钮之上了。你要再动，我按下去了。很遗憾，当年肯尼迪，他把赫鲁晓夫的古巴导弹部署给吓过去了，但今天川普迎接的是谁呢？是当年痛骂赫鲁晓夫，觉得赫鲁晓夫没出息的毛泽东的传人习近平。那么毛泽东是何许人呢？1949年时候访问苏联，对斯大林说了，我们为了世界革命胜利，中国准备死三亿人，死三亿人。1955年他又说了，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社会主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他说渴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咱们打出一个世界大同来了。赫鲁晓夫，你想他多粗鲁的一个人呢，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把自己皮鞋摘下来给敲桌子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吓呆了。中共的领袖啊，最敢于牺牲的就是自己的人民，三亿人呢，如果是1949年四亿五千万人说的三分之二，1955年说六亿人，那也是死一半人呢，敢说敢牺牲。习近平继承的就是毛泽东的意志和他的那套做法。那川普的制约，按照香港人权法，恐怕最有打击力度的什么呢？就是对中共啊、香港的这些官员的个人制裁。我前两次节目已经说了，这个面对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够了。2019年的时候足够，现在不够了。至少这些都是习近平已经考虑过的可以豁出去的代价了。蓬佩奥和川普根本就等不到中共人大的回心转意。不但没有回心转意啊，这国安法呢还在人大还没最后通过呢，中共已经安排各地开始行动了。星期四人大开会表决，什么这湖南啊广西啊，星期三就开始 派所谓靠得住的中共党员准备前往香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了。就这一件事儿，你说中共能够依法办事吗？这法律还没有呢，还在那举手呢，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行动起来了。你说是依法治国还是依领导指示治国呢？另外请注意啊，我跟你说，这各地选拔的优秀共产党员啊，可不是拿着小学中学教本跑香港去给学生们来上爱国主义教育课的，他们是来根据人大的香港国安法中的条款到香港啊行动的。这给香港人准备的新版本的这个草案呢，跟中共给他自己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法有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变化。哎，很多朋友是忽略这个的。我跟你说，咱们挑几条。一个，比如说他把禁止危害国安的行为改成了行为和活动，这下子覆盖的就大了。然后他对特首的要求说是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改为什么？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细节，分析一下这个改动有什么阴险的安排，好不好？你看，行为是什么？行为就是你做下一件事情，是不是？是个行为 ,action。活动是什么？活动是 activity。那就包括做出行为之前的活动安排。哎，你说你两个人跑到这个茶楼里喝茶，说哎呀，最近北京出个政策我很不满意啊，要不咱们联系几个学者有一起共同意见呢，咱们给中央提个意见吧。好，我跟你说，就你这个喝茶就可以是意图颠覆政府的活动了。哎，就可以抓你。哎，从行为变成活动，那就是典型的什么以言入罪嘛，典型的迫害人权危害言论自由的条款。扩大打击面了，也就是说留给香港的空间呢，甚至要比天天活在暴政之下的大陆还要严苛。哎，另外国家安全教育把推广两个字去掉，那更加赤裸裸了。特首和香港政府不必顾虑香港社会是否接受，如何消化这个国安法，上来就用，直接执行。刚才说的什么湖南广西的优秀党员啊，到香港干什么？他不是来当教师的，他们是未来的香港各政府基层的党支部书记，他们要对香港的公务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中共的概念当中，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它具体化到什么？具体化就到共产党，你爱国你就爱共产党。哎，爱共产党又有点这个抽象吧，怎么这更具体化，爱共产党的领袖身上。香港公务员，你想你再优秀，你经受过再多的西方的专业教育，你要保住你现在这个饭碗，你就必须学会跟中共的公务员一样。哎，你得先安装一个什么天天学习的手机 APP。 哎，学会说那，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我看了不止三遍了啊，越看精神头越足，越看心里越亮堂。你得学会撒谎，不会撒谎的人是不符合中共的爱国的要求的。你看这中共是不是不准备退让了啊，香港也没有退路了。在这个情况下，川普该怎么行动呢？像这个林郑月娥和他的财政司长啊，其实早在两年前，2018年就回应，当时蓬佩奥就说了，你们香港这个情况以后要取消这个美港政策法。哎，他们就说了，香港其实并不是在美国那里拿到很多好处。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你们美国，我们香港一样活得很好，是这样吗？不说远的，就说中美贸易战吧，这两年就是美国遵守了这种美港政策法，让香港啊幸免于高价关税，保住了香港的基本贸易活动。因为林郑月娥你本来是这个应该来说学识素养足够判断基本事实的一个官员了，对不对？却因为中共的谎言要求不再会说真话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香港对于中国最值钱的地方就是来自这个啊美港政策法。中共的权贵资本主义这无数发了财能够顺利的把在中国通过对人民的盘剥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占有迅速变成瑞士银行的存款，变成加勒比避税天堂外资公司的资本金，是人民币吗？当然不是啊，对不对？瑞士银行能接你人民币存吗？是不是？就是因为美港政策法中有这么一个条文，港币可以自由兑换美元。 也许我们这些年呢，这听惯了中共那个宣传啊，什么人民币成为国际追捧的货币啊，多少多少国家认可啊，还有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嘛，不好像也把人民币加入到叫储备货币篮子里面去了，就是其他国家可以买人民币作为储备。但是人民币它毕竟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一个致命伤。正是因为这个致命伤啊，中共宣传吹得再好了，什么深圳也好，上海也好啊，无论如何不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不是说你上海的多少高楼大厦，深圳有多少银行大楼，不是靠这个来决定的，它的核心就是什么？自由兑换的货币。所谓这个自由兑换货币指的是什么？就是无条件的作为国际这个经商往来的支付手段，对方无条件的接受并承认其法定的价值的货币。港币上不是写了吗？见票即兑吗？就是这个概念。中共不允许自己的人民自由的把人民币兑换成外币。那三年前人民银行就有要求了，你拿身份证一个人一年最多换5万美元，对不对？有限额。现在更难了啊，更换不出来了。不能跟世界自由兑换的货币意味着什么？人民币哎，尽管到了今天，其实还是跟中共在江西苏维埃的时候一样，是一张军票。哎，说认你吧就认你，说不认你嘛，废纸一张。它的最大危机就在于什么？在于害怕战争。哎，中共闹着跟着打跟着打，他最怕战争。中共一旦跟世界开仗，拿着人民币，你就不可能在国际上买到武器，不能够买到任何支撑战争的资源的。买石油没人给你，拿人民币不卖给你了。买粮食没人卖给你，没人收苏维埃军票的嘛。过去你想通过什么罗湖口岸的地下钱庄啊，通过澳门的赌场啊，做一些蚂蚁搬家的事儿，哎，你说瞧不瞧？这边国安法一旦实施，那边澳门赌啊、何鸿燊就离世了。这好像也是很有意思，这安排在人民币这个前途上飞过来一个小小的阴影。哎，提醒人们哈，别看你中共表面闹腾的这么厉害，你知道他巨大的心虚在哪儿是吧？以后这想蚂蚁搬家的事儿都不容易干了。再说你蚂蚁搬家，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平时可以闹着玩，几个贪官可以把自己的钱给撑起来。国家打仗行吗？唯一能够以国家级别进行融资兑换的，就是基于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存在。美国是在1997年，你香港回归的时候实施的不设任何贸易壁垒和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给香港。这份给香港的优惠，本着唯一的一条，就是香港不是中国 ，Hong Kong is not China。这完全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保障，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的存在，才这么跟你做生意的，对不对？既然有这个优惠，你想中国大陆那边占便宜了，无论是权贵还是普通商家，还有成立的大小的外资企业，都把国内的资产呢、国内挣的钱呢、跑到香港来转换成港币，很方便啊、哎！港币跟人民币自由兑换，那里三家银行都接人民币，而且中行也和各多中资银行都在香港开银行啊、哎，再通过港币兑换成美金来洗钱，来转移资产。香港有这个承接力、运作力，对吧？当然，最为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港币自由兑换美元这一条。这一条啊，朋友们，它就是基于美港政策法的条文。换句话说呢，港元、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确保了港元和美元的兑换率的稳定。但是你一旦失去了美港政策法，美国是有权不让港币和美元自由兑换，给你停了。川普可以决定中断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既然习近平坚决要香港成为爱国爱党的一个直辖市，那 OK， 那就是 Hong Kong is not China 这个基础就不再存在了。那港币不就成了你人民币一样的苏维埃军票了吗？刚才提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它不但没有能力去影响美国做这个决策，就是停不停这个港币的这个联系汇率的问题，因为香港不是会员，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是不能够限制这个作为会员国的美国啊对一个非会员国香港的举措的。 而且正好相反，在港币无法自由兑换美元之后，你想想你人民币还有什么国际影响力，对吧？你肯定会影响力空前下降，那好，那肯定会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你把从篮子里面拿出来，从而彻底的丧失货币的这个国际地位。那以后啊，这人民币就只能在拥护苏维埃的老表手中流行了啊，就老祥就卖给这些人吧。当然这个剥夺港币联系汇率这个事情啊，川普啊一定会下此重手，因为他与中美战争状态这个战争资源优势息息相关呢、啊、停了你的港币就等于停了你人民币拿去购买军备的这个可能。但是呢，明天川普说了周末前下重手吗？那明天是不是川普就这样下令呢？我估计哎，不太可能。我们会在这里提出港币的事情作为一个什么呢？一个重大的趋势大家来考量，就想告诉大家什么呢？习近平和他的同志们呢，你说他得究竟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多反人类啊？有多反人类正常智商，他才做出这些伤害祖国、伤害香港的举措来了，是吧？那好比就是一个准备跟人打架的人啊，拉好了架势啊，最后啪踩在一块香蕉皮上，跟这个行动一样的愚蠢嘛。其实中共早就在金融上啊，我跟你说，他也做了安排了啊。比如说，他说我安排数字货币了，等等等等啊。其实这数字货币这也是无法确认的。发行上，你看它是集权化，对不对？跟这个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是极度矛盾的，啊，甚至在港币的这个新版发行上，中共也做了很多的安排啊。这一点可以说聊聊，就是这一点，就是很多朋友没有留意这个新版港币2018年的那个版哈，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朋友解读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出来啊，就是江峰今天把这个中共在香港发行钞票这个可以说叫什么叫险恶用心吧。也看出他早有的这个安排，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个人嘛，就有时候就爱瞎琢磨这个，一看到我就我说这有意思啊，我就往下走啊。你看有些人说你江峰是不是讲迷信啊，说看那个他钞票上有什么东西。其实也不是，我跟你说中共啊，他不是不信神的啊。中共啊，我说我搞迷信不是，中共更搞迷信。中共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家家都摆道场，设神坛啊。那个为什么那个王林后来出那个事儿，他还知道他后面有这么多所谓国家领导人跟他那里讨个神符要个咒的，对不对？越往上去越迷信。香港人是民间啊，他就讲风水，那就不是迷信了，他非常讲究好意头，讲究风水的。香港盖栋楼，家里结个婚呢，啊，做个红白喜事，都是非常讲风水的。那么香港人看这个新版这个钞票2018，他不是看不出来，我估计是言论被封杀了啊。你看啊，咱们就说吧，那个1000港币，啊，汇丰渣打都是香港城市风貌啊。你看啊，咱们现在朋友们有没有把他身边拿出个大红牛来，1000港币拿出来看看啊，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架势嘛，对不对？高楼大厦，摩天大楼，这反映出什么？就是传统这个港人呢，对自己国际地位的骄傲，知道我们香港就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存在，啊，对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份珍惜。这个出港币啊，发行港币啊，全港哈三家银行啊，汇丰、渣打、中行啊，要求的每个货币和表达的意思，这个背景啊，是一个系列，是一个故事。那么好。这个汇丰渣打是金融中心，那中国银行呢？你看到1000港币，香港引以为荣的金融中心的标志没有了，是什么？一个怪异的人头，你说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要保住你们香港的金融中心，拿向上人头来换。再看500港币，500港币是六角岩柱啊，楼高眼垂啊，在西贡啊，西贡不光是吃些小海鲜了，那地方去看这个景致是不错的，是个自然景观。那么汇丰渣打设计呢，你看很宏伟壮观啊，是个自然界的一个奇物。但是你看中国银行的设计呢，香港朋友你们自己翻开500港币，你看看它背面设计啊，它的六角岩柱一眼望去就像香港的摩天大楼，哎，但是一个个是斜着的沉入海底，你说它什么意思吗？对不对？再看香港这个港币20块钱，说的是香港的茶文化啊，都是茶楼嘛，香港人不是洋茶，洋酒茶，是不是？这个 这天天都常见了，香港啊。那么汇丰渣打呢，都是一家人饮茶喝茶，其乐融融。哎，你瞅，唯独中国银行不见人，只有阴冷的茶壶。你说茶文化没有人，还叫什么文化吗？所以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些钞票设计后面的安排呢？一个让你摩天大楼沉海，繁华消失，你要想保繁华，提项上人头来换，对不对？第二个更狠啊，那就是什么啊？文化中没有人，就是留岛不留人呐、啊。港人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饮茶楼。哎，这意思。哎，咱们算是轻松八卦一下啊，咱们接着可以谈严肃话题，接着说说这个川普啊，川普啊会不会上来就来点港币这个穴，点中共的死穴？我估计呢，明天因为他说了周末之前嘛，川普一定会给1300多家美国驻港企业一个换气儿的机会，给80000多在港居住的美国人换气儿的机会，哎，让他们把手头上的港币资产兑换成美元资产，哎，不会一下子搞得这么绝。当然了，刚才说了，这坛坛罐罐本身呢，就是习近平希望川普顾虑的。你不是商人出身吗？你的顾虑那个钱损失多少吧？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共产党失去的只有枷锁，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的。牺牲的代价只有3亿中国人吗？他以为商人总统川普只会考虑利益，但是共产党人永远不会理解，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他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什么？信仰者有着巨大的宽厚慈悲，而因为这份善心，最后能得到上天和神最好的安排，这么一个宿命，共产党人是读不懂的。所以我们看川普啊，他那是有很多动作是可以做的。只要取消了优惠地位，把香港看作中国内地城市，那首先在香港的贸易就垮掉了啊，本土啊转口贸易都没得做了，是不是？因为美国对大陆的这个惩罚性关税都会降临在香港头上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撤出美国企业。你想吗？如果说美国政府给这些美国企业在香港的企业安家费，那就会刺激这个搬迁动作，对吧？本来这些在香港的这些美国企业就会考虑商业利益的损失了啊，这个香港你看自由市场不在，法治社会丧失，加上呢，你中共你随便就抓人随便判罪，那我在这上班的美国人怎么办呢？会有恐怖效应嘛？所以美国企业撤出并带动其他西方企业撤出啊，将会成为一个加速度动作。啊，我想那个李嘉诚，你虽然是已经成为加拿大人，但你的主要资产呢，很多资产还是在香港，他做地产嘛，是吧？还有其他的巨富也一样，都行动迟缓，出走会慢一些。我想这也是他们的表态支持国安法的重要原因了，因为实质上在等待什么？等待中共的这个商业补偿措施啊，作为一种交换嘛，会给一些利好，是不是？啊，尽量的多得一些利益，减少损失吧。但是走是迟早的事情。此外，你想美国的科技禁运，那原来是对大陆来的，比如说禁运中兴啊，禁运华为啊，那现在呢，也会对香港的本土企业动手了呀。你做资讯通讯的，你搞科技服务的，你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些科技产品的支持，你怎么运作怎么玩啊？金融都市更看重一个是什么？哎，就是香港人很清楚，就是什么，就是标普，就是标准普尔的评级。香港原来是这个长期信贷评级是高投资级别，是 AA 加啊，说明香港呢，你这个清偿这个利息的能力啊，支付啊本金的能力很强。但是呢，你这个川普一旦说香港跟中国一样了，那就跟中国大陆一样的这个投资级别了，那是 A 加。这整体整一个香港的这个信贷级别被调低之后啊，你在香港做生意，你借钱，你融资成本就会高，整体经济就受影响了。那整体经济影响，你香港股市不就不可避免的进入大衰退吗？当然了，对于香港的影响，虽然这个多多少少呢，对中共的全盘经济活动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它直接打击还是比较少，是不是？所以除了对货币的考量之外，川普对于中资银行机构的这个打击啊，它会在酝酿当中，哎，这才能是直接打击，而不能说是通过香港来打击中共。那么当时是因为考虑华尔街的利益，所以呢，对中资银行动手啊，一直在考虑再三，现在应该是到了出手的时候了。在香港有众多中资背景的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 这次一定会遭到首批的制裁。为什么呢？美国把控着世界结算系统嘛，它惩治银行这个事情来的是操作性是非常强的，打击是非常到位的。那么中资企业个人资产能去到什么程度呢？对他们的惩罚，这个是个重要的观察点。哎，换句话说，你看哈，是不是对中共的那些国家企业和重要权贵家族企业进行打击？这里面是涉及到政治因素的。原来呢是对于说中共还有一个判断呢，所谓左右也好啊，是改革派也好啊，是保守派也好，他有这个考量啊，哪个是亲美的，哪个是亲俄的。中共政治色谱呢啊，造成了对美国的很多政策执行呢啊有一些顾量。现在好嘛，全面开打的时候了，谁还在考虑政治色谱呢？对不对？原来是想执政者。是执政者，比如说习近平家族或什么谁谁家族，你要直接打击他会导致什么国家政策偏离。现在既然中共已经走出来摧毁香港这一步了，那川普不动手，美国国内还会这个攻击川普的，骂川普呢。所以对于中资企业后面大老板是谁，对于制裁的个人是谁，顾虑就没那么多了。会不会上升到中共政治局这个层面，太有可能了。包括主管香港的韩正，包括主导这次立法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对他们的家族资产进行冻结，这是一个很有看头的方向。我们看看明天会不会有这种动作。此外呢，美国国内啊也在进行什么，就是全面谋划吧，包括意识形态，包括金融市场的备战。我们明天呢会继续评估啊美国对于中共国安法的全面反制行动啊。那么各位看官啊，咱们今天时间不早了，那我们呢明天走着瞧，江峰漫谈，我们明天啊再见。